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四十六讲，我们打开圣经，看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穷府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们读这段圣经，我最近的眼睛不太好啊，因为白内障开刀以后啊，视力减退，所以看圣经很麻烦。还好过去读背了很多圣经，大部分能背的呢就不用看，不过为了要念得很清楚呢，还是要看，还是要读。我也盼望众弟兄姊妹们，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背圣经，有一天眼睛用不上使不上力了，那你还满脑子有圣经，那这个你用默想的法子就更好啊，对神的话就更能够融会贯通，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可以接起来。所以我们要清清楚楚的念啊，要宣读，这叫以赛亚第三十四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宣读查考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我们要读，读了以后呢，我们还要查考，这就是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神把它聚在一起，让把它的话啊解开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知道彼得在这里给我们讲第四节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留的以后啊到后边来讲，就是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他们，把他们留在黑暗中等候大日的审判。将来我们要讲审判，我们来清楚地说这七种审判，天使有他的审判。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不敬虔人的见解，洪水灭世是一个不敬虔人的神深恶痛绝的一个名示，神对不敬虔的人绝对不留一个，这是洪水，只留了八个人啊。这是这个洪水的故事呢，我们以为是天方夜谭啊，以为是随便说说的，不是。圣经既然有描写， 就有证据啊，考古学将来都要把这些证据拿出来。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用飞机来经过这个亚塞尔拜然和希腊和伊朗啊，他们交界的地方，那个高山就曾经在这个高空中看见地上有个东西啊，本来那个地方是冰雪封山的，一片雪白的，什么都没有的。哎，忽然间呢，那个雪融化一阵子，就看见一个大的东西啊，还有的就照了相啊。这是二次打战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打仗很紧张，没有人太注意这个事。后来呢，传出来，有人说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方舟，因为那个位置正是亚拉拉山，正是当初挪亚停方舟的地方那么后来以后啊，他们就把这事儿搁下了。二次大战完了以后啊，美国人就组织探险队要去探险。那么去探险呢，他们在伊朗，因为伊朗是回教国家，他不太欢迎啊这个，尤其伊朗啊，在那个亚塞尔拜然靠近亚拉拉山的那一边，都是一种另外的民族，是跟这个伊朗不和的，叫做库特。这个库特族现在在伊拉克啊，在伊朗都是被欺负的民族，啊，叫库特族啊。那么这些人呢，根本凡是去的人都不理的。他们认为那个山是圣山，哦呦，他们从祖先传下来，对这个山崇拜得不得了，不可以随便去的，他们不敢上去，所以他们探险就失败。失败的原因呢，冰雪又把山封了，就是神的时候没有到，又把。冰雪又把那个大建筑的一个大东西，一个船形的一个大事物啊，又给它盖起来，又是一片雪白的，看不见，并且那个山上的这个气候非常不好，一天啊晴没有多少时间，没有日丽风和，没有，都是狂风啊。这个风雪翻飞的这样子的天气，所以气候恶劣，牧羊人呢，什么都到不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都不能上去。并且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到那上去的人呢，都会生病，都有呼吸器官的病，那边有一种毒气，有一种特别的不好的气体，人上去了就会。这个得呼吸器官的病，一直传流这么久，并且还有几本专书啊，说这个挪亚方舟的可能性发现的，他们照的相都还有，我就有这么一本，这是好多年前他们出的。可是呢，最近呢，这个香港的影印使团呢。中国的牧师带着童工，就去了这个伊朗的库特族，跟库特族的长老就拉上好关系了。这库特族人呢，对中国人、东方人蛮喜欢，就招待他们，并且告诉他确实有这个东西，告诉他确实。这个山上圣山上边有这个方舟， 他们的祖先，甚至于这个长老他的父亲，都去过。我这有他们的资料。影印团呢，还拍了一些纪录片，还带到这个澳洲来演。我想各地都看过啊，说不定您也看过啊。这个就是他们说这个方舟发现，他们要再组团去。那一天呢，他们去的时候，这库特族的长老带他们去上山的时候，风和日丽，一天都没有大风，大家就这样爬上去了，很好，很容易就爬上去了。爬上去啊，就到了那个洞口，那冰雪的洞口，看了看，里边真的有，好像一个大广厅一样的，都有水。因为那有点化了，它就有水，他们只在外头把头看一看，没有进到里边去。里边还说，据说还有粮食呢，还有这个麦子，还有这个谷物，就是当初，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带的很多粮食啊，进去那里边还有散落的粮食，他们证明这可能是方舟了，这个等。那一天完了，爬上去看了看，照了相，天就暗了，风就起了，赶快就下来。这是中国的香港影印师团，他们得的消息，照的相，在世界各地发布，说方舟他们发现。那么最近又有苏联。俄国人，他们也有发现了，他们从土耳其那边，不是在伊朗这边，在土耳其那边，空中发现了这个以后，他们就派遣探险队去看，结果在山下边就发现了那个大石头的古代船的大船的。那个锚石，是个大盘石，他们发现，还有很多小船的那个小盘石，那个不知道后来怎么解释，也发现了。现在呢，苏联和美国、土耳其，现在还有其他的国家吧，他们现在开始组队。要正式组织一个探险队，去到这个山上，彻底的看一看。那据说呢，在二次大战以后，有人去探险，探险没有找到这个船，没有找到，只找了几块木头回来。那几块木头呢，他们试验是什么呢？就是造方舟的戈培木。我们这个创世纪写得很清楚啊，第六章写得很清楚啊。神叫，挪亚造方舟，他就用戈培木，戈培木就是那一种木头，发现碎块，那这个方舟可能是破裂很多了，不过那个大体说呢还存在。弟兄姊妹们，这些消息。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方舟的发现，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点虚谎。那彼得一直说捏造的虚言呐，什么什么，这绝对没有，完全是实在的。所以圣经的记载。不是故事，不是传说，是确实的，事情。那这个发现为什么呢？就是证明圣经所说的，神的时间快到了，神要把这些证据，把他圣经的完美的证据，一样一样的向世人显露。 这个我相信日子不久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方舟。为什么呢？因为从前看方舟啊，是去几个人啊，或者是空军的驾驶员从天上经过往下看一看，照个相了什么的。现在不是，现在他们可以带着记者背的器材，拿的这个录像影的这个机器，把它全部拍下来，然后在电台上，在国际电台上一播，甚至卫星转播，全世界都看见。所以在圣经里有好多东西，圣经写我们从前不敢猜测，比如说启示录说有两个穿毛衣的被杀，这两个人是圣经里唯一没死的神保留他们做见证的。要按圣经说两个人没死，一个人呢就是以诺被神接去了，一个就是以利亚，两个都是穿毛衣的都是这个先知将来他们两个要在以色列做见证，向全世界说话，这个我们将来一定会看到的。为什么呢？现在耶路撒冷有什么动静啊，有什么暴动啊，有什么恐怖分子爆炸啊，和人肉炸弹爆炸，一下子就演出来了这个电视全世界都看得到。将来这两个人来，全世界的人都有目共睹，将来电视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知道在20年前大陆还不普及，大陆的乡村还没有什么电视，很穷嘛。现在不得了，现在大陆的电视又便宜又好，所以拼命的乡下都有了，并且政府也给他们拉这个线，所以将来全世界都看得见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呢？在圣经里头还有些事儿比如说将来这个人要向银行拿钱呢，都不需要用钞票，不需要用这个银钱，用什么呢？则在额上有个印记，或者手背上有个印记，到那个取钞机那么一晃就可以了，就结账了。现在可以不可以？真的可以，以前不可以。以前我想都想不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现在这里弄个晶片，这里弄个晶片，现在所有我们的资料都做成晶片，做成晶片的时候我们要用的时候一晃就行，这个电脑就输入就解决了，转账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圣经里所说的一样一样的都要证实，所以我们要赶快预备我们要赶快预备，这不是说得完的乃是真实，乃是主就要再来了，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知道怎么样预备主来。第三章就提醒到这方面，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因为神的爱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赶快传福音，要多带人得救，多带人信主多让人归向基督。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不能枉费了不能够说空空的过去要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要充实我们那个真正的生命，要操练我们的敬虔的生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段那么索多玛俄摩拉呢，那我们更清楚了，这个随时你都可以去看啊，就在以色列的死海啊，那个就是当初那边上那些岩柱还在啊，那我还在死海里去游泳呢，还穿了游泳衣下去啊，那证明呢真正是一点也不错。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四个城，四个小城，叫索多玛、俄摩拉、西扁、亚玛，那另外还有一个城加在一起叫平原五城，那个小城叫索尔，那个索尔还在，索尔是因为罗德逃到那儿去了，神保留了他，那另外四个城都被天火烧了。现在有这个故事的电影啊，就是天火焚城录啊，罗德的故事，罗德的女儿怎么样堕落，怎么样跟当地的人有淫乱的事儿啊，都有描写啊，那罗德怎么样跟那个当地的女王啊怎么样征战啊，怎么样帮助他们打赢啊，这个都有。所以历史证明和实在的事物证明，圣经所讲的完全是实实在的，不是神话啊。像索多玛、俄摩拉啊，洪水灭世都是实实在在，所以我们知道神搭救敬虔的人，把不义的人留在审判之下，等候审判，大日的审判。谁审判呢？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客做可信的凭据，他就是将来来的审判官啊！你不信他，你不信他，你就要被他审判啊！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救赎我们，结果你不知情，你不要，那将来他说对不起，我曾经要用我那无穷生命赎你，你没有要，现在你的罪只好自己担当，叫英雄做事英雄当，好汉做事好汉当啊，那你没有话讲。所以今天福音，我们若知道耶稣基督救我们，我们要赶快的接受啊！当然假先知假师父也多得不得了，可是呢我们却确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他替我们赎罪，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把我们的罪完全赎了，所以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就要追求，要操练敬虔，有今生或来生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彼得后书啊，真的是非常的对我们的生命或生活有大的帮助啊。那么下边呢，他就开始又说到一些人，这些假先知假师父，那么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啊？那么他们是哪一号的人呢？从第十节开始就一直到末了这一大段，就是来解释这个。那我们呢，等到我们下一个讲啊，我们来讲这个，这些人就是假先知假师父或抵挡主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最后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当然现在有好多人被邪灵控制，他们所做的事儿就是讲错误的道理，用捏造的话，并且圣经里说啊，这个撒旦的运动他还有神迹奇事啊， 这些假的东西啊，还有神迹奇事，还迷惑人。还有一些假先知、假基督说基督在这里，我们才是真的，这都啊，基督就在我们心里，你不要信，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尤其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大陆上发生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假基督啊，就是东方闪电。哦，那他简直是，我这儿就有这本书。有的人看不懂了，还认为他是真的，好多人信，结果都是骗人啊，欺哄人啊，捏造的言语啊，那个用恐吓的话吓唬人来信他啊，那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说，我们要追求的两件事，一个就是生命要丰盛，一个是生活要敬虔。我们今天知道这些都不受我们的影响啊，时代一切的变化都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停在这儿。